定为福音的主日。什么叫做福音的主日呢？就是在每一次的第三个星期里面星期天我们在这里都会跟大家来传讲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些的信息。那么究竟这个信息是什么呢？都是会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给人类救赎的一些的事情。那今天也是我们第三个星期，也是个福音的主日，所以也不例外，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关耶稣基督对我们救赎的一些的信息。透过耶稣基督的一个的故事，跟大家来思想究竟这一位我们所信赖的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圣经是在新约的圣经马可福音，新约的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会从第一节读到二十节，应该是教会的圣经33页，是不是？有一些可能不同的版本不一样，都是在后面圣经的后半部新约 的部分第二卷书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会来看这个的故事，从第一节我们会看到二十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会来看完整个的故事到二十节。这个打错了，不是马太是马可福音所以没关系，这里都可以在这里来马太打可，但是内容是一样一样吗？一样打错的title而已，没关系都是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不是马太那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从圣经读，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荧幕上那么也是有的。好，我们一起来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把它念完。好，一起来。他们来到海那边格莱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扶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类似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给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关？你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猪就仰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扶着出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去进了猪那里去了。于是猪群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扶着的人，从前被捆鬼佛扶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解释的便将鬼扶之人所遇见的和那存居的事都告诉了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警戒。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扶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恤他们。 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好，我们念这个故事就念到这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电影，喜不喜欢看小说。如果你爱看电影的，爱看小说的话，我不知道你看了一个的电影，一个故事的话，你喜欢是怎么样的结局？有没有想过，当你看电影的时候，你最喜欢是怎么样的结局？有些的结局呢，他已经完了，你不觉得，哎，原来完了吗？你都不知道他结局是怎么样的结局。好，没有结局的结局，这是最讨厌的一个的结局，对不对？看完了不知道他原来停在哪里，原来是完了。有些结局呢，看上去想了很久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些的结局也挺好，但是太费脑筋了，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些结局是不合理的，有些结局明明是那些坏人，但是为什么呢？这个坏人没死，那个好人死了。你看完这个电影，看完这个故事后，心里面更不忿。有些电影的结局还是故事的结局是悲剧，看完之后心里面很不舒服，看完之后觉得，哎呀，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让你心里面放不下，很不舒服。有些电影的结局是出人意外的，哇，看完之后，哇，原来是这样的，让你感觉很惊奇。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喜欢看见的结局是一个好的结局，一个完美的结局，一个 happy ending， 是不是？啊，我不晓得你们喜欢看什么的结局，我挺喜欢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啊，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的一个结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有这样一种的希望看见好的结局的一个的心态？可能你说我不是，我希望看悲剧，啊，你的人生一定很悲了。每个人都喜欢有一个 happy ending 的一个结局，为什么呢？我在想，可能是一个人内心一个投射，一个的想法。因为每个人其实都盼望，如果我的人生好像这个电影，好像这个故事一样，当我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是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是多好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想到你的人生走到底的时候是一个悲剧的话，那是挺可怜的事情。如果你的人生走完之后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停了就完了，太特人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结局。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我们的人生到了最后的时候都是 happy ending， 你喜不喜欢？啊，都喜欢，对不对？星期五我们看一个电影，星期五的查经班我们看一个电影，好，啊，那个电影讲到一个的那个其中一个的主角哈，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在他的眼前眼巴巴的被坏人撞死了。那这个当父亲的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撞死之后，心里面你可以想象有多痛苦。后来他就去当警察，我相信他的心里说，我要抓了所有这些坏人，为我的儿子报仇。但是他的心里面虽然经过很多年，但是心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愤怒，很多的苦毒。所以呢，虽然他的孩子大儿子死了，他还有个小儿子，但是因为他失去这个大儿子，心里面那个苦毒呢，让他对这个小儿子太苛刻了。这个小儿子做什么都不对，家庭里面因为他这样一种的苦毒，一种的仇恨，也没有要好日子过。这个故事讲到他如何来面对。警察局派他一个的同伴是一个黑人，一个叛啊，撞死他的儿子的就是一个黑人的年轻的毒贩。哎呀，他对黑人特别憎恨。现在几年有一个黑人的叛啊的话，他心中你可以想象有多痛苦，每天跟这个黑人一起去工作。哎呀，很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看到最后， 大家觉得这个结局是个 happy ending 吗？啊，有看过这个电影的，我们都摇头，都是一个 happy ending。为什么？因为这个父亲内心里面中的仇恨，对黑人那种的反感，最后竟然是这个黑人的 partner 用他自己的身体和的器官来救了他的儿子的命。最后，这个曾经把他撞死的这个黑人的犯人，这个罪犯毒犯，跑到他面前向他认错。最后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说这个是个 good ending， 这个 happy ending。当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结局？这个电影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啊，记不记得就是星期五看完啊 ？Grace Card 哈、啊，就是一个恩典，一个恩典的哈、啊，那个人就拿一个恩典的卡出来。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让这样一个父亲充满的苦毒仇恨的心，神给他有这样一个恩典，让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解除他一切的捆绑，在内心里面得到释放，最后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是一个 happy ending。 今天我们读了这个故事，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属于怎么样的一个的 ending？ 是个美好的 ending 吗？是个大团圆，这是个 happy ending 吗？是一个好的结局吗？都点头，是不是？本来讲一个人是什么一个人，是一个被鬼附的一个的人。我们读到这故事之后，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被鬼附的人，是远离了家庭，是在山里面的居住，与人没有来往。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还有他的被巫鬼所附的被耶稣拯救了，解决他这个问题，救了他，这个巫鬼离开了他的身，他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到家里面去，与家人相聚。 It's a happy ending，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结局。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说，哇，真的又是一个见证神恩典的一个故事。的确是，我们之所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经历这样一个 happy ending， 一个好的一个的结局。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思想这个故事。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有关耶稣的言行，记了很多的故事。如果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最后一句里面，最后前一章里面说到一个的事情，耶稣在人的面前所行的、所讲的是很多很多，但是他们这些的写这个福音书的人只是选择了其中一小部分。记载这些事有一个的目的，要让人透过这个故事来认识耶稣基督究竟他是谁。透过这些的故事，让我们明白神对人的心意是如何。所以这些故事我们相信是历史的事实。很多人不相信圣经的神迹，觉得哎呀，这些是神话的故事。那我们相信，既然世界上有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相信神能够行这些奇妙的事情。所以神迹是不是一个虚构的，这些神迹都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更需要说，这些事神迹，这些的故事，除了是历史的事实之外，它是更超过这个的故事的历史事实的本身。它是要超越时间、空间、时代、文化，因为这个故事不是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而已。这些故事要告诉我们，透过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认识、了解神对人的心意是如何。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看这个故事呢，不单只是来认识这个故事。如果你单单把它当成个故事来看，也是挺好的。哇，那是 happy ending 哈，我们就是当成一个的故事这样看，那么结局也是挺好的。但是我们要超过这个故事的本身， 因为这个故事离我们太远了，2000多年前，跟我们的文化也很不一样，跟我们现在的状况也不同。所以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个故事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历史的事实来明白背后神对人的心意，这个才是对我们有更重要的一个的帮助。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当一个故事来看，一方面我们要从一个远过故事超过故事的角度来看，究竟这个故事背后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究竟这个故事怎么样发生，是什么一回事。这里说到耶稣来到这个的地方，叫做格拉森的一个的地方哈。那他一下船呢，就有一个被污鬼扶着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迎着他。第三节说，那个人常住在坟茔里面。这里形容将一个的人，这个人是什么一个人？是个被鬼扶的一个人。他的情况是，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的遭遇。他形容他是住在坟茔的地方里面去。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坟墓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去 Logan 这个，哇，这个好干净哈、哦。那 Aggie Village 隔壁，大家可能都经过，对不对？啊，你早上看见人家还在那里跑步哈、啊，哇，那里做运动哈、啊，打太极拳，你不晓得有没有哈、啊？啊，那个很干净，很漂亮，很让人感觉只是一个公园的而已。啊，美国很多的坟墓都是很让人不恐怖的。在当时以色列的时代，他们的坟墓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不是用一片的地方，然后把死人埋在哪里，放一个牌子啊，这个就是谁谁谁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然后的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当时的时代，如果我们看过耶稣的电影的话，耶稣死的时候是埋在哪什么地方？埋这个山洞的里面，对不对？为什么埋这个山洞里面？因为在当时的时代，那些人的坟墓是天然的，因为在以色列很多的山，很多的山里面很多的山洞，所以他们埋死人的地方，并不是在地下刮一个窿，广东话出来了，刮一个洞，然后把它埋进去就好了，不是，啊，他们连刮洞都不用刮哈。看到哪里有个山，那个山洞里面，就在这山洞里面把那个死人就放在哪里，因为他们好像埃及人把它包起来了，然后放在哪里。好，所以呢，以色列当时的人的坟墓的地方其实就是在山边，在山的里面，哪里有很多山洞的，他们就以那些地方作为放死人的地方。所以你看那些地方还来放猪的哈，养猪的。所以那个人并不是住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就像我们 Logan 的坟墓一样，那个空旷的地方，漂亮的地方，不是，他是住在山边，有哪些山洞的里面，所以他是住在哪些山洞的里面。啊，你再想一想，哦，好恐怖哦，隔壁都是这样一个人，然后他住在哪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这样一个事情，哎，当然你觉得毛毛的哈，恐怖，你今天干嘛讲这样的事情。不用怕，不用怕，我们基督徒不怕鬼的。当我读到这些故事，我想到他一天到晚是住在这些山洞的里面，他是与什么人同居啊？是与死人同住的，他不是住在人的当中，那是住在死人的当中。当我读到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的先知以斯结，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叫以斯结？好，这个先知是神所使重用的一个的先知，他宣告以色列人的光景，那么给他们很多的预言。有一次神对这个先知以斯结说，你要去告诉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群众，他们已经离开我了，他们已经背叛我了，他们已经不再跟随我的旨意而行了，我要怎么样？我要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但是后来他说，有一天我要把他召回来，我要重新把一个新的灵赐给他们， 让他们换去过去哪种的习性啊，他们不再对神有爱了，神要换一个新的生命给他们。然后呢，神就给这个以斯帖看见一个的异象。什么异象呢？看见带他去到一个地方，看见整个地方里面充满呢都是骸骨，充满都是骸骨。那个以斯帖心里面说，哇，神啊，你看见我看见那么多骸骨怎么办？神还问他，你觉得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问这样一句的话，对以斯帖，你说以斯帖，你觉得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以斯帖的回答真妙，他实在太认识神了。他说，你知道神，你知道你怎么做的，你知道他们能不能活的啊？他非常懂得辩论哈，不能回答就把这个问题抛回去哈。神说，是他们要活过来，你要向这些的骸骨说预言，你要跟他们讲，他们要活过来，成为我以色列民的军队。说什么？因为这些骸骨，这个以斯帖所看见的并不是真正的骸骨而已，是那些的活生生的以色列的群众。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群众。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问，为什么？为什么神看见这些离开他背叛的以色列民是一群的骸骨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创世纪，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当神给亚当夏娃建造一个最完美的地方伊甸园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在这个最美的最好的地方里面去生活，一切所有都是为你们所预备的非常完美的地方，但是我要定一个的标准，你不能够违背我这个标准。如果你违背这个标准的话，你们必定是。所以神在伊甸园里面立了一果的树，叫做分辨善恶树的善恶的果子的树。结果呢，亚当夏娃不听话，就吃了那个果。神说，如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我们读创世纪里面读到这样的故事，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到，神给以色列有这样一个标准，你如果违背我的命令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必定死。当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亚当夏娃，这个夏娃吃了这个果，这个果挺甜的，还拿给他的先生，告诉他这个果一起吃吧，哈，我犯罪你也犯罪吧，哈。结果两个都吃了，请问他们有没有立刻死掉？没有，他们还活了几百年，还生养孩子。所以你说神说的话是对吗？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有没有死？好像没有死啊，他们还生孩子，生养女儿孩子们几百岁，好像是神所说的话没有实现，对不对？哎呀，原来不对。他们所说的，圣经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并不是讲到他这个肉身，这个身体的死亡，乃是讲到他的灵会跟神永远的隔绝，神跟他再没有这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也是亚当夏娃虽然还活着几百年，但是从神的眼光来讲，他们是已经死了，他们已经是与神隔绝了，已经失去了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他们的生命只是走到一个地步就停止了。所以讲到这个死，并不是指到他的肉身的死亡，乃是指到他因为违背了神，他跟神之间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源头断绝了。这个死是指向与神隔绝这个状态。所以以斯帖说到解释的以色列民都是一堆的骸骨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解释人迟早是一片的骸骨，只不过时间的问题而已。现在因为他们离开了神，在神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与神隔绝的一群的活的死人而已。 这个都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罪所带来的人的状况。所以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住在什么地方？他是住在与死人同住的地方。他活不活？他是活着的，但是他是住在死人的地方。一个活人住在死人的地方，那是什么样一个的状况？活死人。哎呀，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你立刻想到金融小说里面的小龙女，是不是活住在活死人墓里面？哇，没有那么漂亮哈。这个的被鬼附的是一个活着的人，但他的生命却与死人一样，是失去了与神生命的关系。当罪进到世界，人就活在这样一个状态的里面。当我们看这个的，当我们看这个被鬼附的人，除了他是住在这个坟墓的地方之外，他还有是很特别的地方。他非常有能力，是不是？你看，人用铁链脚镣把他绑住了，能不能够把他绑住？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人能够把他捆住，他有非常大的力量。但有一样事情，他却是痛苦的。为什么？第五节告诉我们，他昼夜在哪里做什么？汗脚，又用石头来喊自己，来砍自己。这是一个什么的状况？他心灵里面痛苦，所以汗脚。他肉身的痛苦，因为他自己竟然控制不了自己，伤害自己。所以这一个虽然有外在有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在内心里面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苦毒。一个被鬼附的人，还是说一个失去自我主权的人，虽然有很大的能力，却活得一点都不是开心，都不是精彩的人生。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的故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真的不相信圣经了，圣经讲太多这些的事情，哪里有那么多鬼？圣经讲很多这些耶稣的故事里面都是很多被鬼附的事情，哪里有那么多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感谢主，你没有机会见过，太好了。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新闻里面，应该是雅虎的 The News 里面看过有一段的新闻，讲到在欧洲有一些的怎么说呢？有一些的新的团体出现，是什么团体呢？赶鬼的 ministry 的事工出现，有很多的牧者哈，开始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读这个文章的时候，我说还好是美国写的，如果是中国的话，又说是骗人了啊。原来在西方里面，竟然还是有很多人不单只相信，还在做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去赶鬼的一个的 ministry 啊。今天我们不再讲太多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并不是虚构。原来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不过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事，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告诉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都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跟这个世界的恶魔来征战。这个恶魔是谁？这个恶魔就是魔鬼。保罗形容说，这个魔鬼是掌管黑暗世界的掌管者，是世界的皇，是皇，是天空的掌管者。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有神，同时也有魔鬼的存在。所以很多的世界的事情，很多世界里面都要告诉我们，魔鬼的实际的凶恶实在是存在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要以为只是虚构的，实在这个世界都有被魔鬼所影响着。你不相信？ 你有没有看新闻？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读到一些新闻让你心里面感觉到很寒心的新闻，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能够做出很邪恶的事情。这些邪恶的事情，我们说人性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可能人性不会做，但是如果人都在这个魔鬼的控制的底下，可能人会做的。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新闻说到父亲强奸自己的女儿，母亲把自己的孩子去放在这个 microwave 去弄死，放在车里面去淹死，有没有看过？不是假的新闻来的，很多这些的新闻一个一个的出现。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是人吗？你会觉得这是很让呕心的个事情，很邪恶的世界。当我们读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都是事实。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说一个怀孕的妇女竟然用她的身体来运毒，被抓了，才有这样的新闻。可能你在国内看的新闻一定看过了哎呀，开车喝醉了，开车的时候开胖撞了一个人，撞了一个人，你会怎么样反应呢？新闻告诉我们，有些人被撞了之后觉得他还不死，还倒过头来把他撞几撞。你没有读过这些新闻？读过了吧？为什么我们读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人会那样的邪恶，做那样的事情？一个的理由，因为人都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被魔鬼所控制的世界的里面，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面，有时候人会失去人的人性。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人的故事，他是被鬼附的，所以他失去人的人性，做出一些人不能够想象、不合理性这些事情。谁会把拿一个石头来砍自己？这个人竟然会。谁会每天住在死人的地方？这个人会。为什么？因为他再不是由他自己来控制，他已经被魔鬼在控制他的生命，他失去了自主权。你说我活了那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见过这样被鬼附的人，所以肯定是假的。感谢主，你没有见过，非常好。但是我们看过很多，虽然不是被鬼附，但是他的生命却被别的东西来控制的人，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很多人并不被鬼附，但是被很多东西来捆绑着的。如果你去过 Las Vegas， 你知道有多少人哇，坐在那里的时候哇，好像着迷了一样在那里赌啊，在那里赌啊赌啊，好像赌就成为他的生命的重要的一部分。我告诉你，我以前认识的朋友有挺多是爱赌的赌徒我跟他们去过我跟他们经历过，输到最后连一毛钱都没有，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你说输到这样地步他还赌吗？还赌的，把家里面所有东西断卖掉还是会赌的。他好像赌是离不开的，他的生命里面好像已经被这个赌所捆绑着的。他不是说我要戒赌就可以了，里面是有一种的力量控制，跑不出来的。这个世界里面除了赌之外，还有很多东西被捆绑着人的心。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电影，那个父亲，他被什么捆绑？他被仇恨所捆绑。他的儿子已经被撞死了多少年？十几年了。他心里面那个仇恨从来没有一点一点的减退，他心里面想到就是他的儿子在他眼前被那个黑人毒贩撞死，所以每天他是活在那个仇恨的里面， 17年、18年、20年，他都会活在仇恨的里面。可能你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感谢主，你没有见过，没有碰见。有很多人，他的生命里面一直是活在苦毒的里面，你知道吗？有很多好的事情出现，他没有看见，他只是被这个苦毒一直是捆绑着，心里面从来没有被释放过。有些人是被情欲所捆绑。哎呀，以前的时代没有像今天的时代那么的方便。哎呀，以前的男人哈，要去看一些不好的东西，还有偷偷的去看。哎呀，去哪些什么什么事情的东西的话，哎呀，还要去偷偷的，不要给人家看见哈，显显疏疏的就跑进去，然后去看，不好意思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太方便了，你打开电脑，有时候你不想看的，就跑出来了，不晓得为什么跑出来的。哇，你在哪里？眼睛亮一亮，那你还要不要看下去？很多时候呢，我们忍不住了，就跟着这个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都不晓得跑去哪里。你一进去之后，我告诉你，你也跑不出来了。多少男人被情欲所捆绑着，离不开。你想他要想不想离开？他想离开，但是离不开。特别现在这个时代真的离不开，以前还怕别人碰见，现在你躲在房间，你拿这个手拿这个 iPhone 就可以了，没有人知道你做什么。你说这些都是坏事情，被捆绑那是不一般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很多人被爱情所捆绑吗？爱情好不好？爱情挺好的，不好啊？爱情挺好的啊，甜甜蜜蜜的。但是有时候很多被爱情所捆绑的人，一生也是被爱所绑着，离不开。好像很享受，但是却很痛苦。我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不一定是真的被鬼扶着，不一定是我自己砍自己，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确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事情把我们的生命绑住，我们也活得不自在，我们也没有能力脱离这些的捆绑。虽然我们没有拿个石头砍自己，但是我们每天注视我们被捆绑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比石头砍自己更厉害，我们受的内伤更重，怎么办？这个故事不是单单告诉我们2000年前耶稣基督把一个被鬼附的人赶走，这个鬼让他自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2000年前耶稣基督能行这个神迹，今天在这个21世纪里面，我们虽然没有被污鬼所扶着，我们被所有这些的问题所绑着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能力还是人人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些的捆绑。这个才是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 happy ending。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遇见了耶稣了，他跑过去，但是却对耶稣说，你来干嘛？为什么你来害我呢？为什么你来要我受苦呢？我相信这个不是这个人所讲的话，一定是他里面一定伏在他里面那个污鬼所讲的话。我相信这个人本身很盼望耶稣基督能够来帮他一把，但是这个里面那个被绑住他的那个污鬼却不愿意让这个人离开，垂死的挣扎。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拥有的权柄远远超过这个污鬼，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的能力能够挡住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能力是耶稣基督不能胜过的。 我知道在我们东南亚的同胞们，很多人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可能都曾经接触过别的宗教。特别我们中国人，有多少的家庭不拜拜呢？差不多大部分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总是有拜拜的，总是有一些偶像的，我们家里面总是有一些的放在哪里上香的那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一个的事情，这些成为我们的捆绑。我跟很多一些有拜偶像的背景的一些的人谈，他们说，哎呀，你们基督教讲的道理挺好的，哎呀，里面所讲的东西也是挺安慰人心的，挺好的，我也很喜欢的，基督徒又那么可爱，真的很可爱哈。但是他说我不能信。我说为什么你觉得好，为什么不信？他说我不能信，因为我过去拜这个，如果我信了之后，我怕他们会给我一些的苦，为了害我，我不能信的，我不能够转的，我一转的话，我就会面对厄运了。很多人心里面是被捆绑着，不敢相信，就算这个基督教很好，听听就好了，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害怕过去所拜的是偶像会给他一些的苦难。当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应该明白了，原来耶稣基督是那个超越宇宙万物所有一切能力的哪一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能力能够敌得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释放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把他捆绑。所以如果有一些他们，我过去拜某某偶像的时候，我怕他来给我苦难，我会告诉他，你看一下耶稣基督，他如果你真心相信他，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假神能够给你任何的苦头吃的，因为我们的主能够保护你。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群的鬼，你知道有多少吗？他的名字叫群，群的意思是好多好多好多的意思啊。那么当时群这个字形容呢是几千的兵队才用群这个字啊，很多很多。但是你看见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耶稣基督一句的话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将来真的有碰见这样的人告诉你，我不敢信你们的耶稣基督，你告诉他，你看一看圣经，看看耶稣基督的大能，谁能够胜得过他，给他一个 100% 的肯定。当你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话，所有这些捆绑都可以从你身上能够离去了。很多人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常常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公平啊，很不爽。你知道为什么不爽？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个耶稣啊，干嘛把那2000头猪啊无辜辜的把它淹死啊？你把这个鬼赶出去就赶出去了呗，赶他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为什么要赶去那个猪群里面？那你看这些猪多无辜，你看人家好好在那里吃草，吃不是吃草啊，不是吃什么牛才吃草啊，他们吃什么？好好的在哪里，干嘛你要赶这个鬼过去，让人家冲人家来淹死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很为这2000头猪感觉到不平。我读到一个的圣经学者对这段圣经的解释的时候，我觉得我 say amen， 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被鬼附的人，虽然他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虽然他不能够控制自己，虽然都被巫鬼所掌管了，但是他还是不是完全失去 他的知觉，他还是会思想，还有理性的。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来到的时候，他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知道他面对一个什么事情。那个圣经学者说，耶稣把这个鬼赶到猪里面去，当然也不是耶稣的提议哈，是那是鬼的提议哈。耶稣容许他这样做。他说，为什么神耶稣会这样做呢？牺牲这2000头猪，只有一个的目的，要让这个被鬼附的人亲眼看见，原来伏在他身上这一群的鬼已经转到这个猪身上，而且这群猪已经冲到悬崖里面被淹死了，让他亲眼看到他已经脱离这个捆绑了，他再不需要被这些个乌鬼所掌控了，让他能够清楚体会他的生命已经可以重新得着新的生命了，是为了这个让这个人心里面得到一个的肯定。你知道耶稣基督做很多的事情都有带着目的的，当他医治那个麻风病的病人的时候，他做什么记不记得？有个麻风病的病人来到他的面前求耶稣医治他的时候，耶稣做一个什么动作？伸手摸这个麻风病人。你说为什么要伸手摸这个麻风病人呢？啊，我们看见耶稣医治一个人啊，远远讲一句的话，那个人从 you know remote control 哈、啊，远远他都医好了，还需要摸他一摸才能够好吗？耶稣的能力不需要这样做的，那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耶稣医治这个人不是单单医治他的身体这个麻风病，因为麻风病是当时的人绝对是一个厌恶的病，因为谁碰这个麻风病会感染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谁会愿意碰那个患上 AIDS 的人还流着血，你去碰他一碰，你愿不愿意，你敢不敢，都不敢，对不对？害怕被感染，麻风病更是当时被诅咒的一种的病，犹太人不敢抹的，一抹都不洁净了。所以耶稣医治这个麻风病的时候，他特意要伸手摸这个人，带着一个目的，不单只是把身体的毛病医好，还要告诉他，我爱你，我伸出我的手来跟你 contact， 跟你接触，让他有一个被肯定被接纳的一个的表现，让他能够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每一个拯救都是带着这样一个的爱的动机。所以当他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的时候，他可以讲一句话，这个鬼就走了。但是为了要让这个被鬼附的人心里面有一个更清楚的肯定，更好的一个的经历，这个鬼已经不在他身上了，他要亲眼看见这个鬼已经转移到这些猪，而且冲到悬崖里面被淹死了，为了让这个人安心，为了让这个人完全得到这个拯救。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样是这样，神不单只是把我们的问题把我们的捆绑除去，他更要亲自的来抚摸，来接触我们，来给我们肯定，他是爱我们，他会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体会在他里面真的得到这样一种的新生。看过一个的故事，我相信是真实的一个的故事，一个的见证。这个故事讲到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的机构啊，叫做机电社会福利，还是说一些残疾人的一个的机构啊，专门是来收容那些残疾的这人啊，在哪里给他们生活的一些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建立他们这个的生命啊，给他们学一些的技能啊，给他们一些群体的 的生活的一些的因为在东方的地东方国家的地方，在香港，在中国，香港好一点，在中国可能患了身体有残疾的话，无论是缺腿啦、瞎眼啦还是什么的话，一般来讲都觉得是生命没有什么前途了，再没有什么盼望了，好像会被这个社会所丢弃了。马来西亚这个伊甸这个的机构哈，就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见证是讲到究竟这个机构在马来西亚是怎么样起来的呢？原来是有一对的夫妇，结对的夫妇是很特别的一对的夫妇。那个的姐妹，那个太太，她出生的时候就患了，在那个时候她在台湾出生哈，在那个时代她患了小儿麻痹症哈。那么下身就不能够走了哈，就瘸腿了哈，就不能够动哈。所以呢，你知道在那以前的时代哈，你在旧的家庭的里面哈，哎呀，那个看见这样的婴孩的话，感觉就是一种的诅咒嘛啊。所以呢，他的祖母看见这个小孩出来之后，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就不想要他了，就常常把他丢在门口，让他自生自灭。那每一次呢，这个孩子的妈妈啊，下班回家看见被丢，这个孩子被丢在门口，太可怜，他每一次都把他拿回家，好来保护他哈，来爱护他。经过很多年，这个孩子长大，从来没有出过门口，因为父母都不给他出去哈，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毛病。有一次他出去了，看见原来在外面的小孩是有脚可以走路的，他只是在地上爬爬爬的。而他爬到门口的时候，被那些小孩在笑啊，在欺负啊，在让他非常的难受。突然间他明白，原来他不一样。在那个时候，他就更躲在家里面，一步都不敢出门口。心里面就一直觉得自己是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一直长大都是这样，非常的对自我很低。后来到他差不多20来岁的时候，有人鼓励他，介绍他去一个基督教的医院里面做一些的检查。后来医生发现，原来他还是能够有一些的手术可以做，可以帮助他起码能够一拐一拐的也可以走路。所以呢，他要做这个手术，但是呢，他自己觉得我不要做了，我做了有什么用，反正我早点死岂不是更好吗？他不愿意。但是有一个基督徒就跟他说，你妈妈那么爱你，那么辛苦的为你20多年将来照顾你，难道你就是想你母亲一世就是这样把你照顾下去吗？为了你的妈妈你应该做。他想一下也是，鼓起勇气他就做了。后来没有完全医好，但是起码他可以一拐一拐的走路了。这个是一个姐对夫妇的女的人生的遭遇。那个男的是什么背景呢？这个男的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黑社会分子家庭长大的。他的爸爸就是黑社会分子，就是开赌的，就是吸毒的，就是总之是乱七八糟的。而且呢，他也不是，他的爸爸有几个老婆，他是一个其中的小老婆所生的，所以在家里面从来没有被人看得起过。然后呢，他很小年轻就学会吸毒了啊，因为吸毒的缘故，他要去偷了，要去抢了。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到一个地步，根本已经是无药可救的。 到了一个地步，连他的母亲都说，你不可能改变的了，你不可能戒毒，你不可能改变你的生命，除非有四个钉把你钉了，你就会改变了。什么四个钉？马来西亚说四个钉就是棺材钉，除非你死了你才会改变，否则你不会改变。后来实在他没办法接受自始这种的生活，有时候毒瘾起来的时候，难受到就是跌在那个街头的里面熬过一个晚上。后来有人告诉他有基督教的戒毒中心，告诉他要他去，他说我不去，死就死吧，不去。但是因为实在太痛苦了，受不了，他就好，我就试试看去哪里。去到哪里的时候，你知道基督教的戒毒中心啊，用什么方法？用基督的爱来戒毒嘛。所以每天要唱诗啦，要祷告啦，要查经啦，然后这些的东西啊。他在哪里一概不参加。但是过了一段的时间，他实在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那么爱心？我像我怎么烂的一个人，他们还爱我。他受不了这些的基督徒的爱，他就尝试去接受参加他们那个聚会，听听他们说什么。从那时候开始，慢慢体会到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新的生命，他接受主了，他的毒也戒掉了。而且呢，那些人还介绍他去台湾的神学院去读神学去。在读神学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的姐妹啊，这个姐妹被医好之后，她就去做一些的义工啊。那么在这个的义工的里面认识了一个一拐一拐的一个的背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人，这两个人一见钟情，应该说这个男的一见这个女的一见钟情啊。这个女的没有自信，不敢接受，因为她觉得自己是这样的残缺的人，还能够做什么？不要成为人家的负累，所以她不愿意接受。但是后来这个她看见这个男的实在是有这样一个愿意爱她的心，后来他们两个就结婚，不单是结婚，还被这个的戒毒中心这个神学院差派他们去了马来西亚，跟这个的机电这个的机构有一个的合作，就开办一个机电员，专收容哪些残缺的、哪些有问题的人进来。他们怎么做？每天就蹲在街头，看看哪里有残缺的人走过，有残废的人走过，有一些被丢弃的人走过，他们就跑去伸出他们的爱，接受他们，让他们进入这个伊甸园的里面，重新得着新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次的见证是很多。如果你看这个中信的杂志，你会看见很多很多这些的见证。只有一个的真实的事实，就是神耶稣基督能给人新的生命，让我们这些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人，但内心有很多问题被捆绑的，也能够得到解决，赋予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知道吗？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的被解救的人有一件事情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们读这个故事的人才知道的。什么事？是耶稣特意去找他的，不是耶稣顺便去哪里的。如果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耶稣是已经做得很累了，他特意要过去找这个被鬼附的人，去格拉新的地方，只是为一件事，就是要让这个被鬼附的人，让这个已经失去自己的生命的人， 一个活在死人堆的人能够重新得着新的生命，他是特意去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你看二十一节之后，耶稣又离开那个地方，耶稣不是去哪里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只是为了这样一个的目的。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福音的内容重要的一点。神永远是神来找我们，一个离开了神，一个活在死人堆的人，从来没有机会能够找到神的。唯有耶稣基督选择特意的去找他，他才会被发现，才会被医治。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有机会听见福音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因为耶稣基督特意的来寻找，让你能够有机会认识他，让你有机会能够把你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来帮助使我们活得更好更精彩。很多人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只是把眼光放在那两千头猪的价值上面，两千头猪卖很多的钱，但是耶稣基督所看见一个人的灵魂比两千头猪更宝贵。就是因为他这样一个的爱人的灵魂的缘故，他愿意从天下来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为了你我的罪过着一个低微的人的生活，最终还为我们被钉着十字架上，目的是要让我们因着相信他能够脱离这个捆绑，重新得着新的生命。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故事并不是两千年前一个偶然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一天都要走完。当我们走完这个人生这个路的时候，你去哪里呢？你的 ending 是 happy 的，是完美的，是完整的，是一个好的结局呢，还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 suddenly 就停止了，最后是怎么样不知道，还是说是个悲惨的结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就要寻找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有机会的听见他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 happy ending， 因为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只要你愿意，耶稣基督就来帮助你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把这样一个故事放在我们面前，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一个的故事，你更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看到你的心意。你因为看见我们这些虽然还好像还活着的人，但是当我们与主你啊不认识你，脱离与你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活着的死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今天被你所寻到，你特意来寻找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进入永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当中一些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他们的心愿意被打开，他们愿意伸出手来接受你所给他们这样一个的重要的救恩，你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他们。求主你圣灵就做感动的工作，让这些还不信的朋友们在这一刻里面心里面被感动，愿意伸出手来接受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朋友们，你愿意听见这样的一个的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你愿意伸出你的手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手，你说我愿意。你不是告诉我，你那是告诉神，你说神啊，我愿意，我在这里愿意接受你。好，感谢主，可以放下了，放下。还有没有别的朋友们，当你听见耶稣基督来，他是特意为你而来，他要拯救，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如果你听见你愿意接受的话，你可以举起手告诉主，你说我愿意，主的话 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哪一位，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你可以举起手告诉神，我愿意，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还有没有哪一位心里面有感动的，就举起手让神知道你的心。耶稣基督是特意来找你的，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手，我们为你而感恩。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为着刚才举手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感谢你，你看见了，你看见这两个姐妹愿意把她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求主你赐她们新的生命，把永生赐给她们，让她们真的从今天开始经历你的真实，让主你引领她们每天的脚步，让她们以后所过的生活在主你的保护的当中，你不让任何的恶势力来攻击他们，你保护他们如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求主你把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从今天开始能够经历新生命所带来的喜乐。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也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生活的道路。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